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22讲，抓住更好的，10章26到39节。普杰西牧师2008年4月13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3年2月，校对编辑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。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克里斯·麦肯里斯的故事，最近被拍成电影《荒野生存》。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真实生活，从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，90年代末上了南方的名牌大学，以优异成绩毕业。但是他对自己的成长过程、大学经历不满意，认为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强加在人身上的东西。他决定自己出去，远离城市的舒适生活，到大自然中去奋斗，求生存。独自一个人开车离家出走，跑到荒野地方，丢弃了车子，扔掉了身份证，把身边剩下的钱烧了，给自己起了个不同的名字。他一直跑到阿拉斯加未知的野外，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设法生存下去。他在2年多时间里写了许多日记，没有电话，没有宠物，没有香烟，没有自由。最后一个遇到他的人说，他搭了车开到路的尽头之后，小伙子一个人往阿拉斯加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走去，看上去根本就没准备多少东西。之后他居然在阿拉斯加的冬天活了67天。他找到了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当作了家，他靠打猎采野莓充饥，度过了这2个多月的时间后，他决定返回文明社会去。他在日记里说，自己可以回到酒吧，来一扎啤酒，与人分享自己在野外求生的故事。他朝着公路方向走，大概有40-50公里的路。7月3号那天，他背上肩包，离开他那废车之家出发。2天后，路上遇到暴雨，横在前面是那条汹涌湍急的克科尼纳河，典型的阿拉斯加冰川融化河。67天前河水冰冻，他很容易的走了过去，可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冰冷的咆哮的大河，简直就像是一列呼啸的火车。假如能够到达对岸，剩下的那点路就完全不在话下。他在日记里这样写，暴雨、孤独、恐惧，他估计自己要想过河肯定淹死，于是转身往回走，走回那辆废车去。写传记的人猜想他打算撑下去，等到夏天结束，河水平稳后再过河。就这样，他在野外活了113天，仅仅靠一点点能够找到的东西果腹，维系生命。前面的67天里，他应付了所有的艰难险阻。但是返回废车后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年轻人瘫倒了，渐渐的死去。19天后，尸体在车里被人发现，只剩下50来斤的体重，已经在睡袋里腐烂。他从阿拉斯加的严酷冬天生存了下来，但却在最后这一道障碍、最后一个试炼面前退缩了，没有勇气继续往前。不幸的是，他转回到死亡，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文明社会里去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故事的关键在于，他调转身去，走回那辆废车去。他以为自己已经和人类文明完全隔绝，但后来人们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事实上，离他想渡河的地方，大概只有半里路的距离。克尼纳河变得很窄，穿过两边的山崖，上面有一条钢缆和悬挂铁筐，供打猎的人们用来渡河。他只要沿着河稍微再走一段，就很容易的回到人群之中。但是克里斯麦肯里斯在这个最后的障碍前失去了忍耐，丧失了意志，最后走回去，走向死亡。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结束时警告说，他若退后，他心里就不喜欢他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上个礼拜作者告诉我们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作者用旧约和新约告诉我们，新约的警告并不比旧约的轻。一般来说，人到了老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的心平气和起来，但神却不会软化起来，他的圣洁也不会因为到了新约就渐渐褪色。相反，警告变得更严厉，因为他已经赐下他的儿子。所以作者告诉我们，落在永生神手里真实可怕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后退。然而作者在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，不想让他们停留在恐惧之中，而是非常温和地勉励他们说，这位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他必实现他所应许的。然后他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，再一次提醒读者神的怜悯与神的严厉。作者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在此严厉与温柔之中，他对你们说，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，即使是在试炼之中，你们也还要继续向前，不要让你遇到下一个阻拦使你说，我坚持不了了，我要往回走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你们就必进入沉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忍耐的必要性。作者就像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激励他的部下说，你们大家往回看，我们所打过的那么多仗，所征服的仇敌，我们不能面对最后的战斗说没意思，我不干了，看看你们已经完成的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向前冲吧。他是在激励他们，鼓足他们的勇气面对前面的战斗。如果他们放弃，那将不仅仅是危险的，也是羞耻的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作者在这里用的是运动员为了达到目标所忍受的苦难，这样的苦难不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耻辱的苦难，这一点我们都知道。体育运动员训练时要吃很多苦，要有很大的忍耐，身体的痛苦为的是将来能够成功，这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。你若是个罪犯，那么所受的苦才是耻辱的，或者当年反抗主人的努力，他们所受的苦是耻辱的。希伯来教会的人们正是在面对教会外的人的嘲笑，作者告诉他们，你们不必为你们的信仰感到耻辱，你们正在经历极大的征战，你们要从这个角度看自己所受的苦，丝毫没有什么可以感到耻辱的，正相反，这是高尚的。你们遇到的试炼不是偶然的、随机的，而是征战，是你们在旷野行进途中的战斗。因此，所有这一切试炼都有目的，就是为了激励你们向前，不要放弃，直到你们最终到达终点。前面已经看到，希伯来教会的这些人经历了逼迫，受到了公开的羞辱，外面的人甚至他们自己的家人都轻视他们、鄙视他们。因此作者是知道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与羞辱，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教会，他了解那个社会里羞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他告诉他们，假如你们退缩放弃，那才是真正的耻辱。等到了11章、12章，我们会看到他们并不孤单，在这同样的背景之下，随着他们在旷野中前进，众多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他们，从天上注视他们，你们所经历的丝毫没有什么可以感到耻辱的。你们中间曾经在学校球队打过球的人应该知道作者在说什么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是校篮球队的，暑假期间的训练每天一大早开始，一直到午饭休息，下午接着训练。刚开始我还觉得但一天下来累得不行，吃完午饭就开始担心下午还有三个半钟头的训练，那日子真不好过。我呕吐过，中暑休克过，很多队员都已经是高中生了，竟然哭了起来。假如没有原因、没有目的，当众呕吐痛苦不堪，那可真是耻辱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这样吃苦训练是为了以后赢得冠军，因此非但不觉得耻辱，还感到很光荣。这就是希伯来作者在告诉他们的不要离开的原因。背景来看，他们所受的苦，是的， 你们正在经受巨大痛苦征战，但那是有目的的，摆在你们前面的是荣耀，但是如果你们放弃了，那才真正是耻辱。你们现在的经历忍受的一切根本不是什么耻辱，而是战斗的一部分，所以不要停止，不要回头，继续往前。从前面的内容里我们知道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开端，他们经历了苦难试炼，现在他们因着更大的苦难试炼，眼看要坚持不住，太大太难了。但作者提醒他们，你们已经接近终点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你们就要到达，冠冕几乎就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大家都看过马拉松比赛，有些运动员快到终点的时候，真的是在地上爬着往前，真的有观众上前搀扶他们往前走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跑了将近40公里的路了，我无论如何也要跑完。这只是作者告诉希伯来教会的，你们眼看就要到终点了，奖赏在等待着你们。威胁这些人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害怕是什么？他们害怕的是受苦和羞辱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忍耐。他说，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成了戏景就是指他们遭受公开羞辱。作者说，我不知道你们所承受的不仅身体遭殴打，还有在公共场所言语上的羞辱。你们中间一部分人被殴打辱骂，其余的人陪伴着忍受这样的苦难。也就是说，并不一定是教会的每个人都经历了同样的苦难逼迫，但大家都和他们一起忍耐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。是指他们中间有些人被关进监狱，那时的监狱可不是今天美国的监狱，有电视看，还有健身房球场，所以你们教会的朋友家人愿意陪你们受苦。想一想吧，这些人因着他们是基督徒而遭受逼迫，甚至被捕入狱，你们给他们送饭照料他们，也同样被人歧视侮辱，但是你们情愿这样做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或者是政府命令没收他们的家产，要么就是被人抢劫。从那段历史书里我们知道，有人被关进监狱，家里往往被抢劫，因此这些愿意去监狱探望帮助弟兄的人，自己家里也直接受到威胁，家业被人抢去，不是今天我们说的家里被盗财务损失，而是你的所以甚至干活吃饭用的工具都被夺去。因此这些愿意体恤被捆锁的人，就意味着他们为了基督的名愿意和入狱的弟兄姐妹一起受苦。他们是怎样忍受这一切的呢？他们甘心忍受家里被人洗劫一空，竟然还是甘心乐意的。是什么使得他们能够这样做？是什么会让我们美国基督徒愿意承受这样的事情呢？拥有财物一方面当然是神所赐，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事临到你，你会如何反应？想一想吧，你到教会来，知道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一切，那你还会来吗？今天的许多美国教会所教导的是，你来信耶稣，你的财富会增长，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。但假如你到教会来，意味着损失个人财物，名声遭受公开伤害，这所教会的人就是这样，是什么使得他们能够，只要坚持下去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？他们知道所拥有的是人拿不走的永远的产业，永恒的产业。作者一再忍耐强调，因为有应许的更美的家业，但这不是这段经文的唯一内容。作者在整卷希伯来书里向我们展示了基督的生命，因着前面的未来的喜乐与荣耀，他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因为他知道他有更美的永远的产业。请注意，作者是怎么样让我们看到的？他不断地指向天上说，基督已经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神右边，然后他从那里往下看说，我们有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有教会正处在试炼之中，基督的一生都在试炼之中，现在已经在天上作王。他对外在试炼中的教会说，这不是你们的终点，作王在等着你们，永恒的产业在等着你们。 仰望那走你们前面的那位，看看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什么，是荣耀与冠冕，是坐在神的面前。因此他请求他们不要丢弃你们的希望，你们眼看就要到达那里，他就要再来，他绝不迟延。弟兄姐妹们，作者是在告诉我们，受苦不是白白的。我敢肯定，像我这样的或者和我差不多的人，当苦难临到时，我很难会想到这太好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就要拥有更美的家业，眼下的苦难正是让我到达那里的方式。我居然被称为配得与我主一同受苦，他现在已经作王，马上就要提升我去他那里。相反，我们常常是抱怨牢骚，心想神怎么会这样待我呢？但这一切临到我们的的确是神的作为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愿意我们拥有永远更好的更美的家业。希伯来教会的人们已经很疲倦了，他们需要勉励，需要鼓励，需要动力。这所教会的许多人已经受了许多的苦，被关监狱，被公开羞辱，现在第二波逼迫又来了。他们心里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值得一切又来一遍。他对他们说，不要放弃，我知道这非常可怕，我知道这看上去无法克服，但是你们已经有了永恒的家业，再忍受片刻，再继续往前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你们行完神的旨意，也就是持守你所信的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你们得着的应许是什么呢？是天上的产业，安息作王，新天新地，是永远脱离罪和罪的恶果。但那些退后的却得不着。他们为什么退后？因为疲惫，因为恐惧，因为他们太爱眼前所看得见的，不再愿意放弃。作者告诉他们，丢弃那些想法、思想那要来的真正的产业与荣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，不仅是这个世代，也是所有的世代，特别是年轻人，请听我说，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你，你真正需要的，真正能够使你快乐的，是你立刻拥有这些那些东西，性、权力、金钱等等，使你以为没有了这些你就活不下去。等待是太过分的要求。然后希伯来书作者知道这些东西，知道你们为了这些东西挣扎，他勉励你们持守你所信的，继续向前，你将拥有远远超过今生今世给你的许诺。作者只提供了两个选择，要么你持守信仰在逼迫中坚忍，要么就是退后，最后遭毁灭。请看这里希伯来人教会的人们，他们不愿失去他们拥有的东西。这里的讽刺是，如果他们坚持下去，很可能再一次将失去他们的东西，很可能还是要忍受痛苦，忍受羞辱。但是随着他们的忍耐，他们正在赢得远远超过他们失去的永恒家业。而那些退后的，放弃了信仰，否认了基督，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性、权力、金钱等等，但到头来却全部失去。希伯来作者要他们也要我们明白，这世界上的一切到末日都是海市蜃楼。弟兄姐妹们，对你来说，坚持所信的意味着什么？忍耐意味着什么？是相信，相信神关于你的话，相信神的应许，那美好的、更美的将要来的，相信为了义的缘故，你的受苦非但不是白费，正是你生活的内容与目的。相信放弃你的时间、你的舒适、你的精力、你的钱财爱弟兄姐妹是值得的，但并不容易，并不是没有代价。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为了别人放弃自己是个危险，你是完全知道的，你也知道对方不一定会感激你。信心、爱心是有风险的，会影响你的钱财、你的安全。爱心不便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何必呢？我想你们肯定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在我自己怀疑别人真诚的时候，我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。有时候你的邻舍或者教会的会友不一定感谢你，为什么你还愿意这样服侍别人呢？ 我想你们也这样服侍过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要说服你，不要浪费你的受苦，不要以不信的眼光看待，而是看到你因着侍奉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试炼、逼迫、羞辱，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让你最终得到属于你的产业。在这一点上，神要你自私，要你得到更多更美的，并且为此你可以面对失去眼前的东西。当然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退缩，转身往回走，失去神所应许你的。就像一开始我举的那个例子，你看着河水汹涌，但是你若坚持，就会发现神会给你出路，他不会遗弃你，他要求你的是持守坚忍，只等到那日美好产业的到来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